天，十天是八十三天。从第一节读起，我读给大家听。神啊，求你不要寂寞，神啊，求你不要闭口，也不要作声，因为你的仇敌喧嚷，恨你的抬起头来，他们同谋奸诈，要害你的百姓，彼此商议，要害你所隐藏的人。他们说，来吧，我们将他们歼灭，使他们不再指望我，使以色列的民不再被我纪念。他们同心商议，彼此结盟，要抵挡你，就是住帐篷的以东人和以实玛利人、摩亚人和夏甲人、加巴勒、亚门和亚玛利、非士并推罗的居民，亚述也与他们联合，他们做罗德子孙的帮手。我们再来看第十二节，他们说，我们要得神的益处，作为自己的产业。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低头再读一些。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主宰，我们能够聚在你的脚前。何等的权利，我们像玛利亚一样，能坐在你的脚前听你自己的话。主啊，但愿今天晚上我们真是能拣选那上好的福分。主啊，我们求你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坐在你的脚前，每一个人都听见你的声音，每一个人都来到至圣所，每一个人都来到你的脚凳前相拜。主啊，我们仰望你，就在这个时候你对我们的心说话。我们谢谢你，你的话语并不稀少，但愿这在末了的时候，你要回来以前，你再一次提醒我们，再一次把你的恩典赏给我们。所以我们把整个的聚会交在你的手，就用你的宝血思维化的一件事。但愿你在哪里，哪里就是天堂。但愿你在哪里，哪里就充满你的同在。主啊，我们感谢你，当你在殿中的时候，全地就当肃静。但愿我们真是能够听见你对我们所要说的话，听我们的祷告，靠着基督可爱的名。刚才我们所读的诗篇八十三篇是一个很重要的预言，而这个预言呢，可以说就应验在我们眼前，我们亲眼可以看得见。不过普通我们很容易忽略这一篇诗篇，我们刚才所读的就是诗篇第八十三篇。如果大家没有翻到或者没有合上的话，我们最好再回到原来诗篇，诗篇八十三篇。那这一篇诗篇呢，是一个祷告，是在极难中的祷告。他说，神啊，求你不要寂寞，神啊，求你不要闭口，也不要作声，因为你的仇敌喧嚷，恨你的抬起头来，他们同谋奸诈，要害你的百姓，彼此商议，要害你所隐藏的人。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现在呢，他们的对象是什么？一面是你的百姓，还有那些你所隐藏的人，世界上的人看不到他们，发现不到他们，但是你知道他们在哪里。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将他们歼灭，使他们不再成国，使以色列的名不再被人纪念。他们同心商议，彼此结盟，要抵挡。那这段圣经到底是怎么应验的呢？我想我们要接着昨天晚上我们所说，大家都知道，昨天晚上我们提到主耶稣在地上两个非常重要的预言，一个是他用行动来发表的。他有一次到了一个无花果树下，他找不到无花果树，所以呢，他饿了，他就咒诅那个无花果树。那我们知道，原来那个无花果树在圣经里面是代表以色列。原来主耶稣那次饿，不光是物质上的饥饿，不光是生物性的饥饿，那次饥饿事实上是比这些更深的。他来到无花果树面前，来到以色列面前，这个以色列是有历史的， 就好像无花果是有历史一样，因为六月份他所结的是冬果，八月份跟九月份他所结的是夏果，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故事原来是从冬天到春天到夏天又到秋天的故事。我们知道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晓得等到主耶稣好像农夫来到了这个无花果树下，看见它已经长了叶子，那我们晓得在无花果树接触这个初熟果子以前，它应该有比大概樱桃还有小的小小的青果，那些青果呢，如果它能够经过风雨飘摇，如果一些狂风暴雨不会把它摔到地上去，它只要能够连于那个无花果树，那最后呢它就要结果子。所以我们知道什么时候在这个整个无花果树都充满了树叶，但是找不到那个像 cherry 就是像樱桃那么大的无花果那个青果的时候，那就证明说它没有可能再结果。我们知道整个结果呢，就是因为有一种的黄蜂就在那个时候能在这个所谓的青果里面，因为所有的花不是无花果，其实不是没有花，无花果它开花没有人看见，无花果经过一个成长的过程只有神看见，只有那个黄蜂就是无花果的黄蜂能够看见。所以如果那个时候无花果没有被风飘摇，如果仍旧能够连于枝子连于无花果树，那么到了最后它就成熟。但是如果在这个以前已经被风吹到满地，上面如果你找不到一棵无花果的话，那就表示说这棵树是永远不会再结果。你不要指望它在六月份的时候能有那个美方可口的无花果，是不可能，这件事已经是不可能。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主耶稣知道说这个无花果树没有希望，神对他最后的旨意是果子不是叶子。不错，叶子也能够叫以亚当跟夏娃变成裙子，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不过代表我们的意破烂的意，等到天气凉风的时候它不能遮盖我们的羞耻。所以我们知道神对无花果树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它能结出果子。但是很可惜，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虽然也曾经过冬天，公元前500-600年也被掳到巴比伦，他们也曾经被掳到巴比伦，把琴挂在柳枝头，他们追想西安他们就哭了，所以他们是经过冬天的人。按理来说神这样带他们，目的就希望他们到了主耶稣的时候能够结果子，但是何等的失望。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的主就咒诅那个无花果树，叫他从根就开始不干，因为神不要让以色列人有一个错觉，好像因着过去的历史虽然他们失败了，但是好像神还能称义，虽然没有果子神还留着叶子给他们，不，结果是连树连根一切都枯干。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预言很奇妙的应验了，那就在主后70年的时候，我们知道罗马将军的太子就是提多率领大军就把耶路撒冷围困，终于攻陷下来，然后放火烧圣殿，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那没有多久以后，大概到了主后135年，以色列就正式亡国，这个国家从地上消失，然后从此以后这个民族就被抛到全世界的各地。那么就像圣经所说的，他们好像枯骨四散，埋在全世界的坟墓里面。到了1948年回来的时候，果然他们是从200多散布在全世界的国家，最远一直到这个今天的纽西兰，甚至于中国的开封，但是无论如何他们都回来了。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果然就像主耶稣所说的预言，那个无花果树从根开始枯干。但是不止如此，这是一半的故事。那么主耶稣在马太24章就告诉我们说，他说我们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无花果树发嫩长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夏天近， 那个无花果树不是枯干了吗？现在怎么可能又发嫩长叶呢？这告诉我们，这是个神迹。这个预言如果有一天成功的话，全世界都要知道说它是神迹，是神动了指头的结果。那果然到了1948年，我们知道以色列在全世界的这个跌破眼镜底下，以色列终于在这个地球上重新出现。根据政治学告诉我们说，一个国家和民族亡国亡了500年以上，它是不可能再复国的。但是我们看见1948年以色列人果然是复国了。但是问题不是这么多，主耶稣说，他说在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所以因为无花果树是代表以色列，以色列代表以色列，不光代表以色列这个国，乃是代表以色列四个方面。所以我们昨天晚上已经说过了，它第一代表以色列国，第二代表以色列地，神给他那块迦南美地，第三有一座城叫做耶路撒冷城，还有最后就是圣殿。所以我们记得当以色列亡国的时候，我们第一个看见的是耶路撒冷城被攻陷，然后圣殿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然后他们被迫离开他们的家乡，最后这个国家就正式的亡国了。所以严格上来说，以色列的凋零，以色列枯干是四部曲，凋零四部曲，那以色列的复兴也是四部曲。1948年我们只是看第一步，那就是这个国家复兴。那昨天晚上我们也说过，从1948一直到1991，经过这么漫长的时间，神就把以色列人从任何世界每一个角落都把他们带回来，连两个最不可能的角落，一个是苏联，还有一个伊索比亚。根据以赛亚40章和3章的预言，他们回来有困难，但是我们知道神借着神迹终于把他们带回来。那么在这两件事情上，我们看见神的确行了大的神迹。那么特别是在复国这件事情上，在人来看是没有可能，以色列人怎么可能经过了1800年的漂流，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应该老早就消失了，老早就应该被人同化了，居然没有被同化，而居然在1948年5月14号他正式宣布建国，宣布复国。那弟兄姊妹，这给我们看见说，这的的确确神所行的神迹，神叫万事互相效力。那昨天晚上我们跟以赛亚60章很清楚，我们知道原来神为着叫以色列复国，他就兴起了那个时候的海上的一个霸权。那因着海上的霸权在圣经里面，这个是个欧洲的霸权，所以圣经每次讲到他施的船只，那事实上是指做圣经里面一个海上的商队来说的。那么这个商队它主要的根据地是欧洲，但圣经告诉我们说众海岛都要等候我，所以可见这个海上的霸权是在欧洲的几个小岛那里起来。那现在我们知道就是英伦三岛。那因着他们是日不落寞帝国，因着他们的势力遍及整个的世界，那尤其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是被分散到全世界每一个角落，那么现在有谁能够把他们带回来的？所以你看见说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看见世界上有一个政治的实体，那个实体就是我们在历史上或者今天我们所看见的所谓大不列颠帝国，也就是日不落寞帝国。神要使用这个国家，让以色列人借助他们，以色列终于能回到他们的故乡。等到这个使命完成的时候，大家还记得1997年的时候，那英国查理王子就坐着军舰，就正式的、慢慢的就离开了香港。等到英国查理王子坐着旗舰离开香港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这代表什么？代表那个大英不列颠帝国，或者说那个日不落寞帝国。到了那个时候已经告一段落了。那这个是以色列复国，你看见这影响了整个世界的局势。大家都记得香港就是那个时候， 戈然，香港就那个时候给了英国，一直到1997年才回来。我们今天在远东的人，